流氓拦路收费，我赶不走流氓，于是我也变成流氓去堵这条路。这就是美国正在干的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了个收费站，向过路船只收通行费。美国暴怒说这是非法勒索，必须打开。川普4月12号跳出来放狠话，说美国海军要封锁霍尔木兹，所有相关船只一律拦截。伊朗还只是收过路费，美国直接把路给堵死。受到牵连的不只是伊朗，还有日本、韩国、印度、中国、欧洲。毕竟全球差不多1/5的石油都从这里经过。川普封锁霍尔木兹，等于同时掐住了盟友和对手的脖子，然后说这是为了维护正义。这就是今天的荒诞世界。美国一边高喊自由航行，一边亲手封锁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一边说别人是流氓，一边把自己活成了更大号的流氓。他本来想维持霸权，结果却像喝高了耍酒疯，抡起锤子就往自家的承重墙上砸。帝国不是一夜崩塌的，但有的时候他会自己推自己一把。那问题就来了，美国为什么敢这么干？封锁之后局势会往哪个方向走？整个世界和中国又将何去何从？这场停火谁赢了？我们就从一个问题说起，美伊战争美国赢了吗？美国国防部长开了发布会说赢了，赢得很彻底。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胜利之一。那好，我们再看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直接发表声明，宣布取得历史性胜利，声称这40天的战斗成功逼迫美国低头接受了伊朗的10点停战方案。同一场战争，同一个结果，两边同时宣布自己赢了，而海峡的收费站依然捏在伊朗手里。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失败者的停火往往是下一场冲突的序幕。我们先搞清楚这场停火是怎么来的。推动这场停火的不是任何一方实现了战略目标，而是美国承受不住了。首先是军事上的，这场战争打了40天，美国遭遇了一个外界很少讨论的困境，防空弹药的消耗速度远远超过了补充速度。伊朗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大量生产相对廉价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他的打法是饱和攻击，不追求每一枚都精准命中，而是用数量把你的防空系统撑爆。美军拦截一架几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却要消耗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这笔买卖打的时间越长，对美军越不划算。美国的防空体系是为了高烈度短周期的战争设计的，40天的消耗战把弹药库存打到了告急的程度。全球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在打击一个被制裁了将近50年的对手时，40天就接近了某种极限。这暴露出了美国军事上的一个巨大短板。但真正让白宫头疼的还不是战场，而是国内政治。川普的政治基本盘是 MAGA 联盟，这个联盟里有一股力量对海外军事干预从来都没有好感。道理很简单，美国人的钱和美国士兵的命应该用在美国自己身上。这场对伊战争打了没多久， MAGA 内部就出现了公开的不满声音，大量重量级人物站出来说这是在替以色列打仗，跟美国优先没有关系。这种矛盾一旦出现，对川普来说比战场上损失几架飞机更难处理。因为2026年中期选举就在眼前，政治基本盘的动摇是他最怕的事，选票显然比战场对他更重要。但更麻烦的还是经济上，战争期间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暴涨，叠加上川普之前关税战留下的通胀基础，美国国内经济的数据变得非常难看。美国老百姓对物价的感受比任何外交声明都更直接，继续打下去就是继续推高物价，主动给自己制造经济麻烦。各种压力纷至沓来，川普无奈停火。 而伊朗接受停火也不是因为打赢了，是因为他也到了难以为继的节点。战争之前，伊朗经济就非常脆弱，40天的战斗让他的导弹库存大量消耗，炼油设施遭到破坏，经济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无奈同意了停火。但注意伊朗的说辞，他提出的停战条款是美军撤出中东，解除所有制裁，全额赔偿损失。你见过战败国提这种条件的吗？伊朗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们撑住了，还掐住了你脖子，所以我们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做谈判桌边的。美国希望停火，伊朗同意了，局面好像在往收场的方向走。唯独以色列不满意，内塔尼亚胡公开表态说，手指始终扣在扳机上，这场战争没有结束。他想要的是伊朗政权消失，而不是美伊握手言和。所以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试图通过破坏停火的基础来搅黄美伊的谈判。三方的态度摆在这里，这场停火的本质也就明白了，不是问题解决了，而是大家都暂时撑不下去了。这种停火持续不了太久。果然，伊斯兰堡谈判验证了这个判断。就在几天前，川普派出了有副总统万世领衔、女婿库斯拉坐镇的豪华代表团赶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试图跟伊朗谈出一个所谓的世纪大协议。万世在台前负责放狠话，要求伊朗必须交出所有浓缩铀。库斯拉在台后负责穿针引线，想利用他在沙特和阿联酋的那些利益网络给伊朗施压。川普原本指望靠着这种极限施压加利益诱惑能让伊朗跪下，让海湾国家彻底顺从。结果这场谈了21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彻底崩了。伊朗不吃这一套，他们画出了红线，不仅不交浓缩铀，还反过来要求美国赔偿。更让川普火大的是，那几个海湾盟友也并不想彻底倒向美国，还在那儿两头下注。对川普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谈不成就意味着丢面子，而丢了面子就必须翻倍加码。万斯和库斯拉一脸铁青的登上空军二号。几小时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了那条推文，美国海军即刻封锁霍尔木兹。这场战争正式进入了戏剧性的第二幕。4月13号上午1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封锁令正式生效。美军在海峡周边一口气部署了15艘舰艇，包括2艘驱逐舰。名义上是在搞扫雷作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强制性的访问程序，也就是在公海上开始强行拦船检查，翻你的货单，查你的产地，然后找出一个理由，连人带船直接扣走。川普这次明显是气急败坏了，他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了多条动态，指责伊朗搞经济恐怖主义，还叫嚣说没有人能在交了非法过路费后还在公海上安全航行。他甚至威胁，如果德黑兰还不服软，下一步就不只是封锁了，美军会直接轰炸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川普把封锁说成一刀切，美国中央司令部马上出来修正了川普的说辞，表示只针对进出伊朗港口以及和伊朗相关的船只，对其他航运不构成干扰。但问题在于，这一套说法在现实中很难成立。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而人工大型游轮通行的深水航道只有2条，每条宽不到3公里，且绝大部分都在伊朗的领海范围内。现在的局面是，伊朗在航道上设了收费站，美军在出口处设了拦截点。对于其他国家的游轮来说，这成了一道送命题。如果你想从海峡通过，就很难完全避开伊朗的控制范围。哪怕只是接受了航道引导，或者被怀疑与伊朗有过任何形式的交易，都有可能被认定为有关联。躲在后面的美国军舰会立刻围上来，以违反制裁或者资助恐怖主义为名，对你实施强制性的访问程序，甚至直接扣船封货。而且 裁决权在美国人手里，他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你就算跟伊朗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没有用。目前，由于美军的强力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半停摆状态，运费和保险费已经涨疯了。美国的左右互搏，很多人看这场战争，看的是导弹打了多少枚，飞机击落了几架，哈梅雷伊怎么死的，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不仅是伊朗吐血，这场战争造成的巨大伤害同样发生在美国身上。要理解这个伤害，得先搞清楚一件事，美国霸权到底靠什么维持的。很多人以为美国的霸权靠的是航母、核武器、全球军事基地，这些当然重要，但他们是手段，不是根本。美国霸权真正的基础是一套金融机制，通常被叫做石油美元体系。二战之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中东产油国跟美国之间形成了一个默契，石油用美元定价，用美元结算。产油国卖石油收到美元，这些美元大量流回美国，买美国国债，买美国资产。美国呢，就可以不断印钱，用这些钱换取全世界真实的商品和资源。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同样是纸币，但不同的纸币含金量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可以用印出来的纸换取沙特的石油、中国的制造品、日本的汽车，而其他绝大部分货币想要在国际上买东西，都得先换成美元才可以。这是一种其他国家做梦都想要，但谁也复制不了的特权。这套机制能运转，靠的是一个前提，产油国相信美国有能力、有意愿保护中东的稳定。保护的意思不只是不让别人来抢石油，更是保证这套美元结算的秩序不会被打破。航母和军事基地是这个信任的物质基础。美国宣布封锁霍尔木兹，网上铺天盖地的声音就来了。美国放弃中东了，这是百年大起义，美国要把所有炮口对准中国，要去太平洋保卫台湾，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个逻辑根本站不住脚。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这关系到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和对中国的军事压制。但台湾的价值跟中东石油美元体系的价值相比，天差地远，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在历史上，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早就放弃台湾了。放弃中东去守台湾，等于为了保住一个棋子而把整个棋盘掀翻了。从川普的实际行为来看，这一点他也很清楚。他往中东征兵，核心谈判诉求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他派去谈判的是吕西·库斯纳，一个在中东有深厚利益网络的人。这些行为跟放弃中东的叙事完全对不上。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美国在战略放弃中东，这个判断往往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对抗中国之上的，这导致了他们强烈的路径依赖，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看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钉子。既然中东和霍尔木兹对美国这么重要，川普为什么还敢把局势一步步推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就得回头看一眼这场战争最初到底是怎么打响的。在开战前，美伊之间已经在进行间接谈判了，而且伊朗在核心议题上表示愿意达成协议。按正常的外交逻辑，这个时候应该是继续推进谈判，而不是动手打仗。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史诗狂怒行动启动了。白宫发言人说，川普认为伊朗是在敷衍他，所以决定给对方一个教训。一场造成数万人死亡、牵动全球能源供应的战争，打响的理由是总统觉得被敷衍了。这哪是什么战略评估，这根本就是一拍脑袋的情绪决策。几万人的性命和全球能源供应被拿来给一个人的自尊心陪葬。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真正的理由其实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亲自跑到华盛顿说动了川普。2026年2月11号，内塔尼亚胡亲自来到白宫战情室，向川普做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推销。核心内容是 伊朗已经烂到根了，随时可以倒掉。美以联合打几周，政权就会自动崩塌，街头民众会自己完成剩下的事。川普听完说了一句，听起来不错。美国情报机构连夜分析得出结论，定点清除哈雷梅伊在技术上不难，但政权更迭根本没有可能。而且一旦开战，伊朗很有可能会封锁海峡，美军会陷入一场耗资巨大的泥潭。第二天，川普自己的团队单独开会，对内塔尼亚胡的计划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用了一个词评价，荒唐。国务卿卢比奥也说，就是狗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说的最直接，以色列人的标准操作就是过度推销。然而川普无视了所有警告，一意孤行。两周多之后，史诗狂怒启动了。而后来战争的走向跟情报团队的分析几乎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川普不信任自己的团队，被忽悠了。以色列对任何可能导致美伊关系缓和的谈判有着近乎本能的警觉，这个立场从来没有变过。2015年伊核协议谈判期间，内塔尼亚胡专程来到华盛顿，在国会发表演讲，公开反对奥巴马政府的路线。那次他没能阻止奥巴马。其实为了让美国出兵打伊朗，内塔尼亚胡游说过前面几任美国总统，甚至不惜使用阴谋诡计试图忽悠美国上钩。除了奥巴马还有小布什和拜登，但这些人统统都拒绝了他，只有川普咬了钩。事实上川普上钩也不是第一次了。2018年川普单方面撕毁了奥巴马时代签的伊核协议，在这个决定上以色列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给川普看了一些所谓伊朗秘密推进核武器计划的档案材料，给退出协议直接提供了证据。不过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一直没有被证实。2020年1月，美军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击杀了革命卫队总司令苏莱曼尼，这个决定背后同样有以色列在提供情报以及外交推动。现在是2026年，同样的操作，同样的结果。以色列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利用一切外交手段影响美国决策，这是正常的国家行为。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以色列会不会利用美国，而是美国最高决策层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以这种方式被牵着鼻子走。驱动川普的不是国家理性，而是情绪和利益交换，以及随时可能引爆的自尊心。一些人觉得是因为美国现在不缺油了，川普这边的人也使劲这么说。确实这十来年靠着页岩油革命，美国在2019年前后变成了能源进出口国。德克萨斯州那些油田靠着水力压裂技术硬是从石头缝里榨出了海量原油。现在的美国石油产量常年世界第一，川普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叫嚣说，美国现在拥有的黑金比沙特还要多，美国已经实现了能源主权，根本不需要那些危险地区的油，反而是那些地方需要美国的保护。但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巨大的数字陷阱。根据最新能源统计，美国每天产的液体燃料大概在2100万桶，其中原油大概是1300万桶，听着很吓人，但问题是它自己每天的石油消耗量大概是2000万桶左右，真正的拿出来补全球缺口的余量其实非常有限。更尴尬的是美国产的大多是轻质油，而很多美国炼油厂偏偏是按中东重质油设计的，所以它现在表面上是能源强国，实际上一边出口一边还得继续进口。霍尔木兹真要出了大事，美国根本救不了全球市场。石油是全球定价，海峡一封油价直接起飞，美国老百姓加油的时候肯定要骂娘。通胀这玩意儿是所有政权的催命符。川普之前急着跟伊朗谈停火，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怕国内的通胀飞上天影响选票。那他为什么现在又敢玩这一手 左右互搏呢？表面上他是在玩一场赌注极大的商业对冲，现在的美元霸权早就不是当年单纯靠石油撑着的了，现在支撑美元的除了石油，还有那34万亿美元的国债市场，还有英伟达、微软这些科技巨头。全世界的人换了美元是为了买美债避险，是为了去纳斯达克抢那些人工智能的股票。石油在美元体系里的分量确实被稀释了很多，既然石油没那么金贵了，川普就把地缘政治当成生意。这道封锁令背后站着两帮人，一帮是华尔街和国会山里的那些亲以色列资本，他们想让伊朗这个死对头彻底断气，川普得给这些金主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另一帮就是德州的石油大亨，国际油价涨得越狠，他们的财报就越漂亮。川普在4月11号发帖说，看那些空油轮正在排队往美国开，准备装载我们的石油，我们正在拯救世界，顺便赚大钱。但说到底，这些都还只是表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伊斯兰堡谈判崩裂之后，他那种典型的赌徒式报复心理发作了。这哪里是什么深谋远虑的战略，这分明是他在谈判桌上输了一局之后气急败坏的掀了整张桌子。他现在的逻辑变成了，既然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世纪协议，那我就把海峡堵死，我倒要看看是你们这些产油国的骨头硬，还是我手里的大棒更狠。毕竟伊朗的石油也是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已经不是在搞外交了，这就是一场极限勒索。只是大家想过没有，美军想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拦截民用轮船，这合法吗？让自家的军舰去公海上拦截甚至袭击第三国的民用油轮，这种行为一般只有一种人去干，海盗。在国际法层面，这绝对是非法的。在全世界的海洋规则里有一个原则叫公海航行自由，除非你正儿八经的跟人宣战，否则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在公海上随便扣人家的商船。如果美国真这么干了，那就是有国家恐怖主义的嫌疑。可问题就在这儿，川普是个商人，他玩的是一套国内法凌驾国际法的流氓算法。他会先给伊朗扣个帽子，说你是恐怖组织，然后反手甩出一套美国的国内法，宣布谁运伊朗的油谁就是资助恐怖主义。这就叫家法大于公法。他在自家院子里定个规矩，就要跑到大街上去抢路人的钱包。他赌的就一件事，我虽然不合法，但你敢还手吗？可是这种自残式的施压其实是在透支美国最后一点信誉，那个曾经标榜秩序和法治的霸权，现在只剩下一副赤裸裸的勒索面孔。当庄家自己都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时候，这个局其实也就快散了。全球大绑架，美国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最倒霉的是谁？很多人第一直觉肯定是伊朗最倒霉，毕竟根据美国的说法，针对的就是跟伊朗打交道的船。但其实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被彻底堵死，伊朗确实难受，但绝对没有到吐血的地步。人家早就被美国制裁了几十年，伊朗内部早就搞起了一套所谓的抵抗经济，他们有自己极其隐秘的走私网络，有各种地下渠道，就算大船出不去，他们也能靠着化整为零的方式勉强吊着一口气。真正被这一刀捅了大动脉当场大出血的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咱们先看亚洲这边，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几乎会第一时间进入高度紧张状态，这两个国家几乎是纯粹的资源荒漠。日本维持国家运转的石油有超过90%得从中东运过来，韩国也一样，70%以上的原油命脉都系在这条航线上。这几年欧洲的日子有多难熬，大家心里都有数。当初俄乌冲突一爆发，欧洲跟俄罗斯彻底翻脸，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业体系硬生生的被拔掉了廉价俄罗斯天然气这根输气管。当时欧洲是怎么挺过来的？他们花着高昂的价格满世界去买液化天然气，这其中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卖家叫卡塔尔。 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船要出来，同样必须得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川普现在把路一堵，等于把欧洲的备用呼吸机也给拔了。不仅是欧洲和日韩，像印度这种成天在国际上左右逢源的南亚大国，这次也跑不了。印度虽然买了不少俄罗斯的打折油，但他们国内巨大的能源缺口依然得靠海湾国家来填补。川普在霍尔木兹海峡设卡，等于把全世界最核心的几个经济体全部绑在了火药桶上。很多人觉得油价涨了，大不了我少开两天车，坐地铁上下班，这种想法太天真了。能源是整个现代人类文明的血液，石油根本不只是汽车油箱里的燃料，你穿的化纤衣服，你用的塑料袋，农田里撒的化肥，超市里那些包装精美的食品，甚至你网购的一包纸巾，它们在被制造出来运到你手里的每一个环节，全都在疯狂的燃烧石油。这一切增加的成本最后会由谁来买单？毫无疑问，全都会加在各种商品的价格里，最后由全世界的消费者来掏腰包。这就是最要命的输入性通胀。对各个国家的中央央行来说，这是一种根本解不开的死局。如果通胀是因为老百姓手里的钱太多了，大家都在疯狂买买买，央行只需要加息，把钱收回到银行里，物价自然就降下来了。但现在的通胀是因为源头的石油进不来，东西变贵了。这个时候央行如果强行加息，不仅降不了油价，反而会让那些本来就因为成本暴涨而苦苦支撑的企业因为借不到钱而大规模破产。这就叫滞涨，经济停滞加上物价飞涨。中国的困境，日韩欧印这些国家和地区跟美国多少还带着盟友或者战略伙伴的关系，他们就算不满也很难直接翻脸。但接下来的这个国家不一样，它既是美国的头号对手，体量又大，大到不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逆来顺受，这就是中国。中国现在的处境非常微妙，美伊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中国表现得像个冷静的旁观者，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支持伊朗主权，表面上保持着一种精心维持的距离感，谴责但不行动，声明但不承担，同时避免跟美国正面冲突。但实际上中国在私下里做了不少事。根据《纽约时报》引述三名伊朗官员的报道，这场停火中国其实在幕后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中国向伊朗打电话要求对方展示灵活性，伊朗接了这个电话后就立刻同意了停火。川普本人后来也告诉法新社，是中国说服了伊朗坐上了谈判桌。中国外交部虽然没有正面确认细节，但承认为此积极努力。外交部长王毅从战事开始后就跟各方打了26通电话。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是出于自身对中东石油的需求。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常年高达 72% 以上，其中中东石油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进口石油里来自中东的比例常年在 40% 到 50% 左右，主要来源是沙特、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和阿曼。换一个角度说，中国每进口两桶石油，大约就有一桶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按2025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经过霍尔木兹的石油，中国一个国家拿走了将近四成，是最大的单一买家。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通行的各类船只平均在138艘左右，停火后头两天只有两艘油轮通过了海峡。川普封锁令宣布之后，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往下降。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期间，中国其实并没有受到最严重的冲击。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三月初，美伊刚开战就有船只打着中国船主的旗号顺利过关。也就是说，在伊朗主导的那套封锁体制里，中国是有特殊待遇的。可这跟正常通航肯定还是不能比的，而且即便能买到石油，但油价高企对中国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中国仍然有很强的动力去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另一方面，中国这些年花了很大力气在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形象。2023年沙特伊朗和解就是中国促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通道被封锁，中国如果永远沉默，这个代言人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中国一出手促成了美伊停火，在国际上多少算是个加分项。然而对中国来说，伊朗好搞定，甚至还能从中捞好处，反倒是川普突如其来的封锁令是真正的给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毕竟中国就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有没有替代路线？有，但远远不够用，跟中国从中东进口的体量比差距非常大。对中国来说，表面继续旁观，只在私下里进行外交协调的做法已经不太行了。那中国现在的反应是什么？封锁令宣布，外交部的调子明显变了，发言人郭家坤直接点名批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国却加强军事部署，实施定向封锁，只会加剧对抗，升级紧张，破坏已经脆弱的停火局面。他用了一个词，危险且不负责任。这跟战争期间那套各方保持克制的模糊表态已经完全不同了。嘴上批，手上也没闲着。封锁令生效之后，虽然有船被迫折返，但也有跟伊朗有关的中国船只仍然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停在那里并没有动手拦截。川普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中国转而购买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石油，意思是你不是缺油吗？别买伊朗和中东的了，来买我的。外交部的回答是，委内瑞拉是主权国家，有权自主选择合作对象，其他国家无权指手画脚。这句话说得相当直接，拒绝了，而且没留情面。与此同时，封锁令宣布后第二天，中国宣布俄罗斯外长拉布罗夫来访，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也在北京。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反应，声明依然克制，但私底下的行动已经在快速进行了，只是看什么时候亮牌而已。中国的转型，这场危机算是把一个中国早就知道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火烧眉毛的问题给彻底捅到了明面上，那就是只要美国想，他随时可以用能源通道死死掐住中国的脖子。今天他能派军舰毒死霍尔木兹，明天他就有可能造方抓药去封锁马六甲海峡。中国眼前要处理的是美国封锁令，但真正决定中国未来能不再被卡脖子的却不是眼前这一仗，而是更长线的转型能力。目前中国正在做两个转型，虽然没有办法立即解决问题，但大趋势却都是为了摆脱这种钳制。第一个是建设陆地能源通道，美国几十年来的全球战略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几条咽喉水道，霍尔木兹、马六甲、台湾海峡等等，谁控制了这些地方，谁就能在关键时刻切断对手的能源和贸易命脉。问题是这个手段只对海上通道有效，陆上想要拦截就困难多了，陆路需要经过太多国家，美国没可能让自己的势力深入到所有国家的腹心。石油管道不会被航母拦截，铁路不会被驱逐舰封锁，所以中国过去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开辟陆地能源通道。中俄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在输气了，中亚的油气管道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向东延伸，把中亚的能源直接送进中国。中巴经济走廊从新疆喀什一路延伸到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绕开了马六甲海峡。中缅油气管道从缅甸皎漂港直接连到云南，是另一条绕开马六甲的通路。这些路线现在能覆盖多少中国的能源需求？说实话，跟霍尔木兹的体量比差距还很大，这些陆上路线加起来目前顶多覆盖中国石油进口需求的一小部分，短期内他们填不上霍尔木兹断掉留下的缺口。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个体量还在不断增加，这个趋势每过一年都会更明显一点，而且它能起到一种威慑作用，那就是中国并不只靠海上通道， 一旦陆地能源通道的份额增长，一旦中国可以从俄罗斯和中亚多来一些油气，霍尔木兹这种海峡的封锁对中国的窒息感就会被减轻。更长远来看，这些陆上通道还有一个海权没法模仿的特性，它们不只是能源管道，同时还是经济纽带。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基础设施，中亚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俄罗斯在制裁压力下对中国的绑定，这些关系越深，中国的陆权网络就越难被简单的拦截。但光靠陆地能源通道还只是减轻被卡脖子的力度，真正能从根子上改变这套逻辑的是第二个软性，能源替代。正常来说，掐住油管就掐住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脖子，对中国一直以来也是如此，但这个逻辑正在慢慢失效。先说几个数据，中国石油消耗里交通运输是最大的一块，占比超过六成。这六成里，汽油主要是被乘用车烧掉，柴油主要是被重卡烧掉。也就是说，只要这两块需求被替代，中国对石油的依赖就会从根子上动摇。现在这件事正在发生。乘用车这边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已经超过了 50%， 这意味着卖出去的每两辆新车里有一辆以上是新能源，这个数字在2020年只有 5% 左右，4年时间翻了10倍。2024年新能源车累计替代汽油将近2500万吨。重卡这边，液化天然气重卡在2024年进入快速增长期，全年行驶里程同比增长超过 50%， 替代柴油大约2500万吨。两块加在一起，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和液化天然气重卡总共替代了超过5000万吨的石油消耗，大约相当于当年成品油消费总量的1/7，非常惊人的一个比例。中石油经研院的判断是，中国成品油需求在2024年已经出现了拐点，进入了下降通道，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那这次美伊战争对这个趋势有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加速，超级加速。华泰证券的测算给出了一个很具体的数字，当油价从70美元涨到100美元每桶，等效于新能源汽车变相降价 1.7% 到 3.7%，可以拉动10万到36万辆的购车需求。从燃油车转向新能源，油价越高，这个转移的动力就越强。国际上也有类似判断，能源智库 Amber 的分析指出，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各国寻找替代方案的压力和动力就越大，这对新能源普及有正面的推动作用。这场转型最直接得益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新能源产业链最完整的制造国，不仅是新能源汽车，中国还向全球提供 70% 的风电设备， 80% 的光伏组件，光伏和风电的产能各环节全球占比都超过80%。也就是说，其他国家要转型，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大概率要买中国造的设备。全球越快转向新能源，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的渗透就越强。现在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华泰证券预计2026年中国对西欧新能源汽车出口将实现 35% 的同比增速，原因是西欧的新能源渗透率在持续提升，而油价上行进一步放大了中国新能源车型在使用成本上的优势。2026年2月中国来源的新车在澳大利亚单月销量首次超过了日本，结束了日本连续28年霸占首位的历史。澳大利亚没有关税壁垒，没有政治阻力，市场完全开放，中国新能源车进去靠的就是价格和技术优势，油价越高这个优势就越大。可以说高油价就是中国新能源车的最好广告。川普把油价打上去，当然是在收割那些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但他同时也是在替全球能源转型踩油门，而这个趋势最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恰恰都是中国。新能源车卖得更多，石油的需求峰值来得更早，产油国的定价权就越来越虚。 这不是今天能看到的结果，是五年十年的趋势，但方向是确定的，而且不依赖于任何外交或者军事的博弈，它就是技术替代的自然进程。去美元化的方向以及人民币还差多远？这场战争之后，中东产油国摆脱美元单一结算的动力只会更强，去美元化的方向因此也变得更加确定。但是去美元化不等于人民币化，人民币想要真正承接石油美元留下的空间，面临着最大障碍不是美元太强，而是人民币自身的缺陷太大。核心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的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你拿到了一堆人民币想把它换成别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件事没有美元那么顺畅。第二，中国的金融市场深度不够，没有足够体量的人民币资产让产油国安全的存放和运营他们的盈余。产油国不是不想多元化，但多元化到人民币限制太多了，在美元还能用的情况下，这个切换的动力是有限的。相比于人民币，欧元显然才是更好的选择。石油美元体系的确出了大问题，中国面前也确实出现了机会窗口，但把这个机会变成真实的影响力，需要中国完成人民币国际化里最难的那一步。这一步涉及到中国国内非常深层的政治经济逻辑。开放资本账户意味着放开对资本流动的管控，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要更多的由市场决定，还意味着国内金融体系要承受更大的外部冲击。这些代价中国高层暂时不太可能愿意承担。对中国来说，金融安全比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更重要，所以中国真正会做的是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而不是真正的国际化。这两件事差了一大步。扩大使用范围是跟更多的国家签双边协议，让人民币可以直接用来买石油、买铁矿石、做贸易结算，绕开美元这个中间环节。这件事中国已经在做了，跟沙特谈人民币买油，跟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大量改用了人民币结算，跟东南亚、非洲的很多国家都签了本币互换协议。但真正的国际化是让人民币变成别人愿意持有的储备货币，你卖给我石油收了人民币，你要能自由拿着它去买别的东西，随时兑换，自由流动，需要把门彻底打开。也就是说，扩大使用范围是在一个受控的框架里推人民币出去，真正国际化是放开管控，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的命运。局势走向何方？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到底会发生什么？封锁令发出去了，军队也出动了，但发布一道命令跟具体执行是两件不同的事。局势走向哪里取决于三个因素：封锁令到底执行到什么程度，伊朗怎么反应，以及中国和其他大国采取什么立场。第一条路，封锁令变成一张空头支票，对川普来说反复横跳是惯例，自己打脸那是常态。在欧美，川普有一个专属政治词汇叫 taco， 它是川普 always chickens out 的缩写，意思是川普总是临阵退缩。川普确实发出了封锁令，但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海军在实际执行中已经先打了个巨大的折扣，从川普说的全面封锁变成了只封跟伊朗打过交道的船。很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军只拦截那些明确向伊朗缴过费的刺头，而对于日本、韩国、欧洲这些盟友的邮轮干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此同时，伊朗在各方的外交压力下态度稍微软化一点，双方通过某个第三方渠道重新开始这种油爆琵琶半遮面的间接接触。这条路走得通吗？在川普的逻辑里简直太邪门。大家得明白，川普宣布封锁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表演的需要，他刚在伊斯兰堡谈崩了，回国得有个交代，他必须向选民展示，看我采取了最强硬的行动，我可没有被伊朗人耍。这个姿态只要做足了，他的政治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具体什么执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川普完全可以在不公开撤回命令的情况下让这道封锁令变成一个挂在墙上的恐吓信，看着吓人但并不是真正执行。这种自己打脸的事川普 干了不知道多少次。大家回想一下2018年和第二任期的关税战，他干的事情如出一辙。宣布加征关税的时候调门比谁都高，结果呢中间来回经历了好几次暂停、豁免、重启，一会儿说要加到死，一会儿转脸又说我们谈得很好。这种反复横跳走下去其实是对各方代价最低的一条路。美国不用公开承认外交失败，伊朗不用在大庭广众之下屈服，盟友的能源供应也没有被真正切断，全球油价在经历了一轮过山车式的震荡后慢慢也就稳下来了。但这背后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霸权信用的彻底碎裂。川普可能觉得这叫交易的艺术，但在全世界眼里这叫满嘴跑火车。如果总统说出口的话可以随随便便不当真，今天封锁令是空的，那明天别的威胁是不是也是吓唬人的？这种不确定性会像病毒一样慢慢扩散，大家会发现跟美国做买卖规则不再重要，只有总统的心情重要。而对中国来说这条路也是最舒服的，能源供应虽然受点影响但整体可控，中国不需要做出什么剧烈的表态，继续坐在椅子上冷眼旁观就行了。第二条路，封锁真的执行，战火重燃，这条路的概率相当的高。如果美国海军真的开始在霍尔木兹拦截所有船只，伊朗的反应不难预测，革命卫队快艇会骚扰美国军舰，导弹打向附近的美军设施，局势重新进入军事对抗的轨道。川普可能觉得我封你的通道你比我痛，但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这里有一个根本漏洞，全球经济是连在一起的，通货膨胀能让川普吃不了兜着走，中期选举就别想了。这条路走到底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坏的情景。第三条路，盟友逼着川普收回去。如果日本、韩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公开或者私下发出强烈反对，内外压力之下，川普在几天或者几周内以某种方式软化封锁令，前提是盟友真的愿意公开施压。至少在日本这边，公开反抗美国的可能性极低，顶多是在私下里争取一个对自己伤害更小的执行方式。欧洲的声音会有，但有多少政治意愿去正面硬扛很难说，毕竟欧洲虽然痛但远不如东亚国家和印度。第四条路，中美在霍尔木兹对峙，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但我之所以拿出来说是因为它一旦发生，影响比其他三条路加起来都大。触发条件很简单，美国海军真的拦截了一艘中国邮轮，那是中国的船，被美国的军舰强行拦下，什么都不做就意味着中国接受了美国有权拦截中国船只这个事实。开了这个先例，影响就不只局限在霍尔木兹了。在那种情况下，中国有一种选项，以护航名义派军舰进入争议区域，法理依据是现成的，霍尔木兹是国际水道，中国护送本国商船是在行使正当权利。然后呢，美国军舰和中国军舰将会在霍尔木兹直接对峙。为什么概率很低？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情形极其危险，一个擦枪走火会导致进一步军事冲突，双方都有足够的动机在走到那一步之前找到某种回旋的方式。四条路没有一条好走，无论走哪一条，代价最终都不会只写在地图上，还会写在普通人的油价、物价、工作和孩子的未来里。霍尔木兹离得很远，但通胀还才远，离得一点都不远。帝国每一次踉跄踩碎的从来都是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尾声，很多人以为历史总是先在战场上分出胜负，然后再改写秩序，其实很多时候真正决定走向的不是打赢了哪一场战争，而是谁先让别人不再相信自己。大英帝国的衰落不是从某一天突然输光的，是从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一刻全世界第一次看清楚英国已经没有能力单独决定帝国航道的命运了。苏联解体也不是因为某一场战役失败，是因为整个体制已经没办法继续给人民一个基本的答案，明天会更好。一个霸权真正开始老去，往往不是因为外敌太强， 而是他维系秩序的成本越来越高，兑现承诺的能力越来越弱，甚至忍不住开始透支自己的信用。今天的美国危险就在这里，霸权不会突然消失，它倒下去之前会疯狂挣扎，会撕咬周围所有的东西。它当然还很强，航母还在，美元还在，技术优势也还在，但它越来越频繁的把本来用来维系秩序的工具拿来做短期勒索，把本来用来稳定盟友的信用拿来换眼前的选票或者某个金主的欢心。一个霸权如果开始这样使用自己的力量，短期内也许还能吓住很多人，但时间长了，盟友会离心离德，开始寻求独立自主，其他国家也不敢再轻易相信你做出的任何承诺。如此一来，各国会更快地走向安全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大家会加速囤积资源提高军费，而不是相信开放市场能自动解决一切。过去30年那种规则先行、全球分工、成本最低的世界，虽然不会一夜消失，但是会被一点点摧毁。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是曹操说，我们下期见。